9月19日，台北古城和老铁匠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从前的台北啊，是一个四面有高大城墙围起来的城市，可惜今天城墙都拆光了，只留下了台北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古老城门，那就是北门。当初建成的时候，花了好多好多人力还有金钱，费了3年的功夫才建好。这儿要说的是一则跟建成有关的故事。100多年前吧，那时候还是清朝末年，台北城还没有盖起来呢。在台北淡水河附近有一家打铁铺，铺里头的老师傅刘安手艺非常好，凡是他打的铁器，不管是切菜用的菜刀啦，或是耕种用的犁耙，都是很坚固耐用的，所以人家都称呼他是打铁安师。打铁安师个子看起来又瘦又小，一点都不起眼，谁都想不到他还会一身好武艺呢，只是他从来不表现罢了。原来他从小拜师傅学武艺，师傅经常慎重地这么样告诫他：
我教你拳脚刀枪的外功，跟呼吸吐纳的内功，都不是让你随便去打人用的。武艺越高深的人，涵养越好，也越懂得隐藏自己的本事，绝不会像普通人只学了3招2式就到处招摇炫耀。
打铁安师把师傅的教训牢牢记在心里，从来不敢忘记。这一天，打铁安师正在铺子里头咣当咣当的打铁呢，炭炉上火光熊熊，打铁安师熟练地挥动着铁锤，把一块烧红了的铁慢慢地打成一把铁凿子。这时候他的好朋友刘炳丁来了，刘炳丁看他工作着，突然叫了起来：
哎，安师啊，你打的凿子又利又好，很适合用来凿石头做建成的石砖呢。
建成哦？建什么城啊？
哎呦，你的消息也真不灵通啊！现在要建台北城了，知府大人哦，打算在大道城和蒙甲中间呢、哦、盖一座城，四周啊围起来这牢固的石墙，这样万一发生战争，敌人也攻不进城了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
那一些有钱的商人听说要盖城，他们就自动捐了20万两银子。我想这盖城是大家的事嘛，人家出钱，我们就应该出力帮忙才对，对不对？
打铁安师听了刘炳丁说的话，又挥动了他的锤子，当的一声敲在热铁砧上，然后很高兴地想想说：
好，未来赶工打造更多的凿子、锤子、锄头，让大家都有足成的功绩、啊、
好。
不久建成的工作正式开始了，因为建筑这座四方形的城池工程浩大，所以分作南北2段同时施工。打铁安师跟刘炳丁一块参加了北段城墙的建筑工程。刘炳丁每天帮忙挑石头砌城墙，打铁安师呢每天赶造着铁制工具供应工人们使用。工作虽然繁重，他们却忙得很起劲儿。有一天中午，打铁安师刚刚放下了打铁的工作，准备坐下来吃午饭，忽然刘炳丁又冲了进来，他大声地嚷嚷着：
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南段的工人又来找麻烦的了。
究竟是怎么回事嘛？
打铁恩师听不懂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南段跟北段的筑城工程是由不同的包商来主持的，那么招来的工人也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咯。南段的工人脾气暴躁，再加上双方面在工程进度上互相的竞争，所以他们经常发生冲突。南段的包商雇了一个权术高强的保镖，名字叫做张火师。有了这个靠山，南段的工人啊，动不动就要欺负北段的工人，而且常常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。今天他们又来欺负人了，打铁安师听到这个情形，马上放下了饭碗，出门走到了闹事地点，用温和的声音对大家说：
各位弟兄，有事好商量。
你是谁啊？
大家年轻力壮，应该把力气放在建城上面，早早的把台北城建造起来。哎呀，不要为了一点点小误会伤和气，又误了大事。
南段工人看到矮小黑瘦的打铁安师，就冷笑着说：
凭你这样的糟老头，别想来教训我们了，趁早滚远一点吧。
他们说完了话，伸手就要把打铁安师给推开，打铁安师却慢吞吞的又说话了：
做人呢，不要太过分了，把我逼急了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
南段的工人笑得东倒西歪的：
赵老头，你有本事你就来吧。
说完话，一个个都抡起了拳头，冲上前来，准备要好好的痛揍他一顿。北段的工人都替打铁恩师暗暗的着急呢，但是打铁恩师眉头啊皱都不皱一下，把袖子那么一卷，
哎呀，
只见他身手矫健，就像个猿猴一样，只比了三招两式。大家都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呢，几个南段的工人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上，哼哼哈哈的爬不起来了。北段的工人呐，看得目瞪口呆的，忍不住个个竖起了大拇指，连连的称赞着：
哎呦，打铁安叔哦，哎呦，真没有想到你竟有这么高的本领哦，你真是了不起哦。
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小艺术而已啊。
南段的人把受伤的伙伴给抬回去以后，他们的保镖张火师眼见自己这边的人被打得七零八落的，一口气实在难消，就下了一道战书给打铁安师，约定好时间要跟他比武。打铁安师呢，接到了战书，心里头反而有点紧张了，他想：
听说张火师的武艺很高强，要想和他比个高下，非得要小心谨慎不可。
到了约定的那天早晨，打铁安师没有带任何的武器，就一个人到北门前去赴会去了。个子高大横眉怒目的张火师反而带了一大群的人，来势汹汹的准备好好的打场胜仗。他一看到打铁安师空着两手一个人来了，他觉得很惊喜，就叫其他的人都退下，他准备单独跟打铁安师较量较量。两个人就按照中国武术的规矩，先互相抱了抱拳，接着张火师眯起了眼睛，上下打量了打铁安师一番。他心里想：
这个老家伙又干又瘦，刮一阵风啊就可以把他吹跑，哼，居然敢来跟我比武啊，哼。
他忍不住冷笑了几声，他说：
我看呐、算了，你还是回去，免得把这个瘦骨头被我给拆散了。
嘿嘿嘿，我看不见得。
张火师心里想， 先试试看这家伙的劲儿吧。于是他就拿着一杆装好了烟丝、点燃了火的旱烟管，交给了打铁安师。打铁安师也不慌不忙地伸出手去接他。在一旁看热闹的人以为这只是礼貌上的禁烟的动作，可是这是决斗的开始哦。他们两人正借着一杆烟管在较量彼此的手劲和内力呢，只看到他们两人四只手紧紧地握住旱烟管，一会儿两个人都脸红脖子粗，额头开始冒汗了，青筋也慢慢地吐露出来了。接着就听到两个人的牙齿像是吃蚕豆一样咬得咯咯哒哒地响着，旁边的人这回可吓着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再过了一会儿功夫，身材高大就像铁塔一样的张火师好像吃不消了，只看他嘴也歪了，眼也斜了，手也慢慢的松了下来，身体渐渐的往后退，然后咕咚的一声，整个人就瘫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可是瘦小的打铁安师呢，依然稳稳地站在原地，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杆旱烟管，而且他慢吞吞地对着地上的张火师说：
谢谢你敬我的烟呐、啊！
这怎么回来？
看热闹的人赶紧围了过去，把张火师扶起来送回家疗伤去了。其他的人就跟着打铁安师一路走回了打铁铺去。大家都好佩服地对打铁安师说：
真没想到你藏了一身的好本领呢。
哎呀这个是算不了什么了、
太客气了。
打铁安师靠着一身的真本事制服了傲慢轻敌的南段保镖张火士。从此以后，南段的工人再也不敢随便的欺负人了，大家一块儿为建成而努力。经过了三年的时间，宏伟的台北城就在荒野当中矗立起来了。这座城有五个城门，现在西门早已经被拆除了，其他的四座城门只有北门还保留原来的样子。小朋友你知道吗？到民国71年，他已经整整100岁了耶。